第十七篇，神坐到人里面做生命。创世纪头两章虽然十分卷烈，却包含许多的项目。在这两章里，几乎每一项都是神真理的种子，需要整本圣经来解释并发展。圣经中的神圣启示揭示了许多属灵的事，这些属灵的事是奥秘的、抽象的，就人来说是不具体的。由于我们了解这些事的能力有限，神不得不将他的神圣启示用图画或者比喻的方式揭示出来。创世纪二章就是用寓意的方式写的，其中一切的项目都是比喻。我们不该只照着表面的字句去了解，而应该深入领会那些比喻的意义。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都是比喻，到底生命树是什么呢？人难以理解，但是无论如何，那是生命树。在创世纪二章，我们也看到一道河，在河中有金子、珍珠和红玛瑙。那么这些东西表征什么呢？它们有什么意义呢？就人来说，创世纪二章的末了是很容易明白的，因为这里说到婚姻的故事。亚当已经创造出来了，但是他还没有妻子，所以神给他预备一个妻子。这个不像是比喻，如果我们只读创世纪二章，我们不会看出这是个比喻。但我们如果读完整本圣经，我们就会领会创世纪二章的婚姻实在是一个比喻。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以后在旧约里，神告诉他的百姓说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以赛亚54章5节。人的创造者是人的丈夫，这就是说，在宇宙中独一的男人乃是神自己。神所造的男人实际上不是男人，乃是女人。我有一个问题，要请问所有读这篇信息的男人，请问你们究竟是女性还是男性？我要告诉你，我乃是女性，因为我是妻子的一部分。首先，神是造我的神；其次，他成了我的救赎主；现在，他乃是我的丈夫。这个观念到了新约就彻底的得到了发展并解释。虽然许多人认为耶稣基督是伟大的教师，有的人以他为救主，但是四福音书也启示他是新郎。不错，他是教师，是救主，然而他也是来迎娶心腹的新郎。有一天，约翰的门徒来见主耶稣，问他说，为什么他的门徒不进食呢？主耶稣的回答启示出他自己是新郎。主问他们说，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，伴友岂能哀痛呢？此外，最大的使徒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召会是妻子，基督是丈夫，并且他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说，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因此，我们乃是基督的妻子。此外，在以弗所书5章，保罗论到婚姻时说，人要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在以弗所书5章32节，保罗又说，婚姻表征那极大的奥秘，就是基督与召会。在创世纪二章的亚当是基督的预表，按照预表可以说亚当就是基督。我们看到创世纪二章的亚当就看到了基督。那么夏娃表征什么呢？表面上她只是个女人，是亚当的妻子，但是我们如果有以弗所五章属灵的意象，我们就会看见在伊甸园中的夏娃，她乃是召会的预表。我们如果有这样透视的眼光，我们就会知道创世纪二章发生在亚当身上的事就是基督的经历，而发生在夏娃身上的事都与召会有关。我们都必须这样的领会创世纪二章，在预表上，亚当是基督，夏娃是召会。就好比一个人的照片，假如我有一张某某弟兄的照片，我拿这张照片给你看， 问你这是谁，你如果说这是某某弟兄，你是对的。但是我们必须小心，因为这是某某弟兄的照片，并不是某某弟兄本人。这不过是某某弟兄的照片，印着他的样子，给你一点印象，到底他长得怎么样。照样在创世纪二章，我们借着亚当与夏娃的预表，就看见了基督与教会的预表和照片。我们仔细观察亚当和夏娃的图画，就能明白教会是怎样产生的。我们今天如果仅仅谈论基督与教会，人就很难领会，但是如果有人观看图画，就很清楚了。图画节省了许多文字的描绘。今天我就是用了许多话来描绘某某弟兄的样子，你还是难以想象的。但只要我把他的照片拿给你看一看，你对他立刻就清楚了。照片虽然不是他真人，但至少使你对本人有若干的认识，免去你的猜想。神用创世纪二章亚当与夏娃的图画，给了我们对基督与教会明确的启示。如果没有这一章，我们必定无法这样准确的知道基督与教会的关系，并且这一张图画显示出教会是怎么样产生的。我们需要记得创世纪一章二章揭示了两件大事。创世纪一章启示神永远的目的，就是借着人彰显神自己，并与人一同管制。人被造乃是为着彰显神并代表神。创世纪二章接着显示神达到他目的的方法。神有了目的，但他必须用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。那么神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我们已经看过，神的方法乃是生命。神要进到人里面做人的生命。神为了达到他的目的，神要进到人里面做人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此外，创世纪二章启示神的手续，它包含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神造人为器皿，好盛装神为生命。人既然被造为器皿盛装神，他就能凭神而活，彰显神并代表神。第二个步骤是神将人摆在生命树跟前。我们已经看过生命树代表神自己，神将人摆在生命树的跟前，就是指明神要人接受他到人的里面，使人为了召会的建造变化成为宝贵的材料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三步，第一步是造器皿，第二步是将这个器皿摆在生命树跟前，第三步是将神做到人里面做人的生命。那么神是怎样能将他自己做到人里面做人的生命呢？赞美主，我们有一个比喻可以帮助我们明白，我们需要清楚这一个比喻。虽然你很熟悉亚当婚姻的故事，但是你可能对这个故事的意义从未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神造天是为着地，造地是为着人，然后神造人，人是为着神，有灵可以接受神。男人预表神这个真正的宇宙丈夫，要为他自己寻找一个妻子。人造好以后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，做他的补满。虽然人是完全的，但不完整。正如人的头是完全的，但如果没有身体就不完整。每一个人都像半个西瓜，他既然是半个就不完整。他虽然完全，但他需要另外一半使他完整。两个一半的西瓜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西瓜。照样夫妻好像两个一半的西瓜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一体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年轻人要结婚的原因。你如果不结婚，你虽然完全却不完整。因此当神看亚当的时候，神似乎说，亚当你是完全的，但你只是一半，你太孤单了，我要给你造一个补满，我要给你造一个配偶。男人是神那真正宇宙丈夫的预表，神在没有得着他正确的人之前，神是孤单的，神独居不好。虽然神是绝对而永远的完全，却不完整。说神不完全是亵渎，我们的神是永远完全的。但无论如何，没有召会 神就不完整，没有召会，他就像丈夫没有妻子，就像头没有身体。所以当神说亚当独居不好，意思就是说神自己不完整，神独居不好，亚当需要一个妻子，预表并描述神需要一个补满。我们如果看见这一点，那么创世纪二章各方面就都清楚了。神用土造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，并将这一切带到亚当的面前。神带一匹马到亚当面前，亚当也许说这是一匹马，这个动物绝不能与我相配，因为它有四条腿，我有两只脚。神带一只牛到亚当面前，亚当也许说这是一只牛，它有两只脚，它不像我，不能做我的补满。神就将一样一样的动物都带到亚当面前，亚当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、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，但亚当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一个可以做他的补满。亚当找不到一个配得上他的，虽然亚当有智慧给各样的活物起名字，他似乎说他们都离我太远了，他们不像我，我怎么能够以其中任何一个作为我的配偶呢？亚当为各样活物起了名之后，就着一面说他失望了。亚当在一切受造之物中，他竟然找不到一个与他相配的作为他的补满，但是神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于是耶和华神从亚当的肋旁取了一根肋骨，建造成一个女人，并将这个女人带到亚当面前。当亚当从沉睡中醒来，他看见夏娃，他就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亚当似乎说，这次不像以前各次，以前是狮子、马、鸽子、乌龟，这一次是我骨中的骨，也是我肉中的肉。这当然是我的另一部分，我的第二部分，这是我的配偶，他完全与我相配。当他和夏娃联合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了一体，成了完整的一个。由此我们能够看见，妻子夏娃是亚当丈夫的补满。亚当如果没有夏娃就不完整，夏娃取自亚当又归给亚当，使他们二人能够成为一体。我们如果能够看见这一点，那么创世纪二章对我们所启示的比喻的意义就有了基本的领会。夏娃如何是亚当的补满，召会照样是基督的补满。按着预表说，基督教中有许多的东西不过是马、牛、乌龟、鸽子，因为那些都不是出于基督，不能与基督相配。只有那由基督重生、凭基督活着的召会，才能与基督相配，并做基督的补满。现在我们需要来看过程，神要为自己产生一个补满，那么神做了什么呢？有一天神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为童女所生，生在伯利恒，名叫耶稣。神称为人是由人的被造来预表，在创造之前没有人，借着神主宰的创造，一个人忽然出来了。照样在耶稣生在伯利恒的马槽之先，神仅仅是神，但是借着成为肉体，神成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乃是真亚当。创世纪二章的亚当是照片，借基督在肉体中生出，真亚当来了。根据圣经，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叫做首先的亚当，主耶稣这个真亚当称为末后的亚当，末后的亚当才是真亚当。有一天这位真亚当被摆在十字架上，他在上面睡了六小时，从上午九时到午后三时，这就是创世纪所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为他建造一个妻子的话所预表的。亚当的沉睡是基督为产生召会死在十字架上的预表，这就是基督那释放生命、分赐生命、繁增生命、扩增生命、繁衍生命的死。他由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长起，结出了许多的籽粒，好做成饼，就是身体召会所表征。借着这样产生召会， 神在基督里就做到了人里面，做人的生命。首先神成为人，其次这位有神圣生命和性情的人，他经过死与复活，扩增到许多的信徒里面，使他们成为众肢体，组成真夏娃，和他相配，成为他的补满。借着这样的过程，神在基督里带着他的生命和性情就做到人里面，使人有他同样的生命和性情，好与神相配，做神的补满。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的末了，犹太人不愿意被钉罪犯的身体留在十字架上过安息日，他们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。但是当兵丁来到耶稣那里要打断他的腿，他们发现他已经死了，所以无需打断。这就应验了经书上所说的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。然后兵丁用枪砸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血是为了救赎，那么水是表征什么呢？在出埃及记17章6节，我们看到被击打的磐石的预表，磐石被击打就裂开，流出活水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被摩西的杖击打，那个杖就是神的律法，它裂开了，他的肋旁被扎，水从他那里流出来，这水乃是神圣生命的流，表征产生召会的生命。当神在亚当沉睡中完成产生夏娃的工作后，亚当从沉睡中醒了过来，亚当的沉睡预表基督的死，因此他的醒过来表征基督的复活。亚当醒了以后，连同那出自于他的夏娃成了另一个人。亚当如何从沉睡中醒来，娶夏娃做他的配偶，照样基督也从死人中复活，娶召会做他的补满。当亚当从沉睡中醒来，立即看见用他肋骨建造的夏娃在他面前，照样当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召会也借着他神圣的生命产生了，借着他的死，他里面神圣的生命得以释放出来，借着他的复活，这释放出来的神圣生命得以分赐到我们这些信他的人里面。所以圣经说，借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。他是那粒落在地里又结出许多籽粒的麦子，我们就是那许多的籽粒，借着他复活的生命所重生。因着我们是重生的人，有他做生命，并凭他而活，我们就构成了他的召会，就是在复活中的真夏娃。当亚当看见夏娃时，就说，这次是我骨中骨，我肉中肉。当基督看见召会时，他也许会这样说，我看过牲畜、狮子、乌龟、鱼和鸟，但没有一样能配我，这次是我骨中的骨，我肉中的肉，因为召会是借着我的死与复活产生的，召会出自于我，召会和我能成为一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谈论召会，有人说召会是物质的建筑物，因此说去召会。在我们看过创世纪二章亚当和夏娃预表的意义后，就绝不会把物质的建筑称为召会了。那物质的建筑物不是召会，不过是用木头砖块造成的房子。有些人进一步的说召会是一般真基督徒，但是一般真基督徒不一定构成召会，他们也许仍然是天然的人，是许多的美国人、中国人、日本人和墨西哥人，这样一般天然的人的聚集并不是召会。那么召会是什么呢？召会乃是基督的一部分，或者说一点不差，就是基督自己。召会是信徒里面之基督的元素，把许多信徒里面的这个元素加在一起就等于召会。召会不是美国人、墨西哥人、日本人、中国人的组合，召会是所有信徒里面基督的总和。我们虽然是重生的人， 但是如果我们仍旧照着我们天然个性生活行动，那么就着在实际上我们还不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只能在很肤浅的意义上说，道理上说，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。当我们仍然照着我们天然生命个性生活行动时，我们可能是标准的美国人、日本人、犹太人或中国人，但在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基督的肢体。基督的肢体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它乃是由基督的元素，就是人的灵，那赐生命的灵所产生的。基督乃是那赐生命的灵，住在信徒里面。当这一位在信徒里的基督加在一起，他们的总和就等于召会。因此我们都必须脱去旧人，脱去一切天然的生命，直到活的基督能够从我们灵里彰显出来，然后我们才有召会的实际。因此在这样召会的实际里，这新人里就没有犹太人、希利尼人或化外人，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。今天凡是从我们所活出的，如果不是基督，那就不是召会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，这才是召会的实际。这一次才是基督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今天一切出于人天然生命的，就如人的各种的组织安排，以及基督教中一切人外面的活动，都不是召会，都不能成为基督的补满，也不能与基督相配。旧的预表说，这些东西都不能算是夏娃，它只能算作亚当所起名的各种动物而已。现在让我们思考四福音中所描绘的图画，当主耶稣成为末后的亚当而来，他看那些犹太宗教徒，他似乎说这是一匹马，那是一只乌龟。在马太福音16章，他转向彼得说，撒旦，主似乎说这些都不是我的配偶，他们与我不能相配，他们绝不能成为我的妻子。因此主耶稣必须死，他必须在十字架上碎了，使他释放他的生命，产生能够与他相配的真的妻子。当他从死里复活醒过来的时候，他看见了召会。那时特别在五旬节那天，他能说，这一次才是我骨中的骨，我肉中的肉。因为只有出于基督的才能得到基督的认可，只有出于基督的才能归给他与他相配，也只有出于基督复活生命的才能做他的补满和他的妻子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也只有出于基督的且是基督的才能与基督成为一。新约书信告诉我们，从五旬节以后，许多消极的事物进到了召会，就像有些动物，像马、乌龟、牛再度的出现。因此主耶稣不得不再说这个不是，那个不是。他现在等候要来的婚娶，在婚娶的那一天，他要看着得胜者说，这一次是我骨中的骨，我肉中的肉。今天我们正在往那婚宴的路上，因此我们必须除去一切天然的事物，凡是属于天然人的人事物、基督以外的事物都要被除去。我是生在基督教并且长在基督教，但是当我看见并考察许多事物时，在我里面复活的生命会对我说，这个不是，那个不是。有一天我碰着了对的事物，在我里面复活的生命就说，这一次是的。许多次甚至在我们中间，我里面的生命乃是说，这个不是。今天我们都需要听基督里面的声音，就是在我们里面复活生命的声音，并且顺服这一个声音而行。在预表上，亚当与夏娃成为一体，在实际上基督与召会是一灵，因为那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照着寓意的说法，基督的所有的信徒都是他身体上的肢体，就是他的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丈夫与妻子婚姻的联合乃是极大的奥秘，这个奥秘乃是指的基督与教会说的。如果我们读圣经时有这样的意象，我们就会明白雅歌，基督是我们的良人，我们乃是他的佳偶，我们就不会照着天然或知识，而照着生命来领会全本新约。我们也就会知道我们已经重生，并且借着基督得以再造，现在与主并与众圣徒成为一灵。今天我们在地上与我们的丈夫基督一同过婚姻生活，我们不是仅仅的等候将来，我们今天就在过婚姻的生活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已经有婚姻生活，现在我们与我们的丈夫同活。然而在另一种更完全的意义上，今天我们所享受的不过是一点预尝，我们仍在等候那要来迎娶的完满享受。这个婚娶要在启示录19章举行，接着召会要完成成为新耶路撒冷，就是基督完备的心腹，直到永远。基督与他完备的妻子要享受婚姻生活，直到永远。在创世纪二章，我们看见人的被造和生命树。生命树是指神做人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当神将他自己做到人里面，人就开始经历生命的涌流。在这涌流里有宝贵的材料，金子、珍珠和红玛瑙。在创世纪二章的末了，我们看见女人的建造。在这一章早先提到的那些宝贵材料都是为着建造这女人。我们如果只有创世纪二章，我们就无法清楚地领会这件事。但是在圣经的末了，我们也看到一个女人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这个女人是由一座金子、珍珠、宝石所建造的城。在创世纪二章，这些材料是在生命的流中还没有被建造，到了圣经的末了，这些材料就都被建造成了一座城，就是终极并永远的女人。在创世纪二章，我们借着夏娃看到新耶路撒冷的小影，到了启示录21章，我们看到夏娃完成于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羔羊的心腹，由这三样宝贵的材料建造而成。因此我们再一次的看到，在创世纪一章、二章，几乎每一样事物都是一粒神圣真理的种子。这粒种子经历全本圣经而逐渐长大发展，到了启示录就成熟收割。我们都需要看见，今天我们既不在开端，也不在完成，我们乃是在路上。我甚至不能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为满足，我乃是要在启示录19章7到9节，在基督的婚宴上，要达到那里，我们就必须脱弃一切天然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就是那些牲畜、乌龟、牛、狮子、马等等。也许你的天然个性就像一匹野马，我们必须抛弃这天然的生命。赞美主，在我们里面另有一个生命，另有一种元素，就是基督那赐生命的灵。我们都必须凭这个生命而活，日夜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样我们就要被变化，并被磨成他的形象，预备好在他回来时有份于他的婚宴。至终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，神永远的目的就完全达成了。亚当与夏娃乃是一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这描绘出神这宇宙的丈夫要与重生的人永远一起生活。神与人的宇宙婚姻生活在启示录21章有完满的启示。在永远里，神在基督里是人生活的中心、实际和生命。人借着神在基督里做生命而活，人要彰显神的荣耀，并运用神的权柄治理心地。神与人，人与神要永远在一起过婚姻生活。 因此我们看见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乃是一幅神目的的图画，而创世纪二章四节到二十五节描绘出神达成他目的的方法，这两部分可以看作一幅建筑计划的蓝图。创世纪三章到启示录二十章可以视为建造的过程，启示录二十一到二十二章可以视为完成后之建筑物的照片。